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拿单应该很会形容，我看这段经文我是没什么太多反应，因为我不是喜欢宠物的人。有人很喜欢宠物，养猫养狗好爱，那么这也很好的习惯，只是我不太能体会养一只小母羊羔，然后跟它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，睡在它怀里，我会觉得很怪。但是拿单要表达就是这个小羊羔，小的母羊羔被这个穷人很爱护。有一个客人来到这富户的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再一次记载的只有这么多。拿单讲是怎么讲呢？可能不是去抢这只羊，可能是合法的拿走这只羊，可能，我不晓得。因为大卫后来责备这个妇人的时候，他没有说他做了违法的事，他只有说他没有连续的心，所以可能他有权拿走人家的羊。我不知道拿单怎么形容的，他就到了这个穷人家里说，这只羊我今天要杀了吃吗？然后穷人跪下来哭，苦苦哀求，然后那只羊也非常有这个灵性的在那里咩咩咩的叫嘛。我不知道，反正这生离死别十八相送应该也有一些描述。总之这只羊被拿走了。我不知道拿单有没有形容富户他家里的屠夫把这只羊宰的那个状况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形容这只小羊羔被宰了，肉怎么煎怎么烤怎么煮怎么涮怎么吃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得很愉快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这些。但是他讲到某个阶段的时候，我觉得大卫是忍无可忍了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。注意那个人，大卫还不认识他。我也再提醒一下，可能各位已经知道那个人就是大卫。大卫甚恼怒那人，你这人啊，你责备别人，你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，你以为你能逃罪吗？大卫非常生气，对拿单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。这是皇帝讲的话了，要杀他。不仅要死，他死前还要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，他没有同情心，他没有想到这个羊羔多么可怜，他没有想到那个穷人多么可怜，他没有一点同情心吗？当然你们知道，当大卫这么愤怒地站起来说杀了这个人，要杀掉，拿单很快地回答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一定吓死了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拿单，你有没有发神经病啊？我最见不得有势力的人欺负弱小的人，我一辈子从小开始就是打抱不平。拿单说， 你就是那个欺负人的人，不是打抱不平的人。拿单在讲什么事？我们当中多半的人基督徒都知道，不过我还是再提一下吧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讲，有一天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他来了，大卫与他同房，他就回家去了。这里有很多可以讲的，我们不跟今天有太大关系的少讲一点。这个事错在哪里？这个事错一开始错在大卫睡到日头平息，饱暖思淫欲，吃饱了喝足了。那个时候正是，如果以前大卫身先士卒带领军队去跟亚门人作战，可是那个时候大卫没有去作战。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提醒各位，生活不要无聊，一无聊就会想做坏事，无聊就会找刺激，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。睡觉也是很好的，但是你睡到没事干，你就会想到坏事了，就去找啊，那个网上有没有色情的东西，你牙齿痛得不得了，哪里会去找这些东西？你功课急得不得了，哪里会找这些东西？没事干就去找这些东西。他就在王宫平顶上走来走去，看到妇人在沐浴，容貌甚美。各位，这就是那只小羊羔，这是拿单讲的那只小羊羔。大卫先是问人打听那个人是谁，那个女人是谁。我们先假定一下，拔示巴洗澡没有勾引皇帝的意思，这是假定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讲，可以成立也不一定能成立，不一定能成立因为圣经没有讲，可以成立，女人洗澡是何等严密的事情，皇帝又住得不远，你怎么会选一个地方洗澡会让皇帝看得到呢？我不知道拔示巴有没有恶意，我们简化的说，假定没有。大卫看到了，大卫动了淫心，大卫下来问那个人是谁，那个女人是谁。各位，大卫问谁呀？大卫问的就是叫做小人。你身边有这种小人吗？大卫不可能问拿单的，哎，拿单啊，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各位，你要嫖妓不可能问康牧师的，你要赌博不可能问我，希望是不可能问我。可是大卫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哎呀，皇上啊，您有所不知啊。大卫问一个人，然后大卫又差人去将妇人接来。各位，他差谁去？他不能差林炳宏去。林牧师那里有个女人，你把她带过来，我要跟她睡觉，林牧师会以死相见的。谁会去？小人。各位，我们身边都有小人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小人，物以类聚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身边也有神的仆人。但是我们是罪人，我们自己就是有罪的。我自己也想过，也许也不能太责备他们，他们能说什么呢？啊，那是乌利亚将军的太太，啊，就住在什么地方，转两个弯就到了。去，康莱昌，你去把那女人带来。啊，是林子，我能说什么？我还有家要养，我也不敢冒犯皇上啊。 我也不敢冒犯这一只狮子啊。于是我就去了，我就敲门了。谁啊？半夜三更敲门啊？皇上有请。各位姐妹，你收到这个通知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从来没想过，当然从来没想过，还得了你想过的话。皇上半夜三更找你去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皇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明天早上我一定去。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是有重要国事要跟你商量，等不及了。各位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一只小羊羔，狮子请你去吃饭，你怎么办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，第一个就是上吊自杀，另外就是敷衍他，然后像那个废工人刺虎一样把他杀掉，然后也自杀。这两个都不是圣经给我们答案。你不能自杀，你也不能杀人，那你怎么办？我能想到的也只有一条，就是逃。我想到的也是觉得好悲惨，人间怎么有这么多相似的事。大卫虽然强大，但是大卫也曾经像一只小羊羔一样被扫罗的军队包围埋伏，准备抓他。大卫也是在那天晚上逃亡的，现在他似乎逼着人家要逃亡。你这个人啊，你责备论断别人，自己所行的却跟别人一样。打虎的英雄武松有一天变成无恶不作的老虎，那怎么办？八思巴能怎么办？八思巴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女人。我们再一次假定她没有恶意，洗澡没有勾引，如果有的话，她刚刚早就在等这一天了。没有，她就去了。我也不知道第二天他再被送回来，然后后来再跟大卫讲我怀孕了。于是大卫就要骗拔示巴的妻子丈夫乌利亚，叫约押元帅把在战场上不可缺少的将军乌利亚差遣回来。大卫想要骗乌利亚，叫乌利亚回家跟他太太睡觉，以后生了孩子他不知道这是皇帝的种。但是乌利亚没有被骗，乌利亚太忠心了，他不回家。11章14节，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，教乌利亚随手带去。我以前看到这里我就会说，乌利亚偷看一下吧，他偷看他就不会死了。但乌利亚很忠心，没有看，交给元帅。元帅信内吩咐元帅说，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你是约押，你怎么办？各位，我们不再讲故事，虽然这是故事，我们不再讲历史，虽然这是历史，我们在讲你生活中的事情。你有的时候老板要你作恶怎么办？公司要你作恶怎么办？你是日本军人要参与一场侵略战争，你怎么办？你是丢原子弹的，叫你按那个按钮，你怎么办？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洁身自好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罪恶，这个不是我们主要要讲的。我们只是在说，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避免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，因为你是一只小羊羔，那是一只狮子。 约押接到这个信怎么办？约押我们也多次谈过他，这个人很值得谈，他有非常好的优点，对大卫对上帝都有很忠诚的地方，他也有非常狠的时候，他杀了两个元帅的候选人，他杀了大卫最爱的儿子，他胆子不小。可是在这一次他收到皇帝的信的时候，他好孬种啊，他大概也知道大卫皇帝是一定要杀乌利亚，这完全不合理，乌利亚很忠心，现在战争当中需要这个良将，怎么在这个时候刻意指示我要杀掉他。当然你要继续发展下去，就是这封信一定被约押藏得很好，以后要升官发财就拿这个勒索皇帝。我是约押，我应该拒绝啊，但大概他知道不能拒绝，他也不知道约押可以说是一只狼，也很狠也很奸诈，但是在大卫的面前他也是一只小羊羔。乌利亚是一个勇士，圣经有写他是勇士，但他在大卫面前也是一只小羊羔。大卫是那一只熊，他没有想到吧？大卫是那一只狮子，他没有想到吧？大卫是那个富户，他说这人该死。你这人呐，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？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在一条船上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需要分辨是非，判断对错。我们会说你做错了，你判断错了，你不应该这样。我们应当说，有爱心有智慧的说，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犯了那个错，怎么办？神不偏待人，给每个人一样的律法，给每个人一样的赏罚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最后几分钟要讲的，神也给人一样的出路，包括犯罪的人的出路。二章四节，罗马书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已经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致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，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话是严厉的，保罗讲的，但是严厉的话是一条出路，他领你悔改。我们不要犯罪，不要犯错，我们劝别人不要犯罪，不要犯错，不要欺负别人，不要强奸别人，不要犯淫乱，不要贪，不要这个，不要那个，我们劝人要怎样要怎样，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劝不住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犯了，我们犯了我们非常讨厌的错误，罪恶，像大卫一样，实在是太恐怖了。他那么恨强者欺负弱者，他怎么没有想到他就是这样做？他就在这样叫那个小羊羔，小羊羔的家人叫乌利亚，我都不知道他将来在天上怎么见乌利亚。还有乌将军，对不起，乌利亚会不会说，皇帝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对我？当然我们在天上应该都没有这些怨恨了，但是如果乌利亚没有死，在地上碰到了怎么样？各位，我们不是在讲故事，我们不是在讲历史故事，我们在讲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中，别人犯罪我们也犯了罪，怎么办？感谢主， 神会用他的恩慈领你悔改，这也是不偏待人的。当大卫听到拿单讲的故事，他发脾气，拿单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感谢主，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这句话。大卫说了，我们不希望只是听到，我们也会说。大卫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这么久的日子，小孩都生下来了，他一直刚硬着心，可能也被攻击的良心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他认罪了，神赦免了，然后当然我们就用这个诗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了。大卫就写了诗篇51篇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因为他行这个事没有连续的心。神啊，求你按你丰富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不是吗？再坏的罪人，再笨的人，我们对于是非对错，最基本的是非对错，圣经上说，有的那是不能被消灭的，可以被扭曲的很厉害，被忘记的很厉害，被责表现在责备别人身上，但是蒙恩的人会看到我们自己也在罪恶里。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了不起啊，主啊，你责备我是对的。愿我们被责备的时候，不是犟嘴，不是说谎，不是掩盖，是你责备我，你显为公义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这个世界，当我们犯罪以后，那个肮脏，那个污秽，叫我们好难受。求你洗净我。第八节，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荣耀。各位，这又是多么真实的一句话，你压伤的骨头。在罪恶当中的人，不管怎么得意忘形，不管怎么良心泯灭，我们是被压伤的骨头，我们是被压伤的芦苇。求你让我能够重新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，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神不偏待人，他会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他会按个人的悔改赦免涂抹医治个人，他会让你仁得救恩之乐，赐你乐意的灵扶持你。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求主帮助信友堂和所有的教会，所有的基督徒是这句话的那个人。我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因为我是有过犯的人，我是指责别人的人，我就是那个没有连续心的人，我就是那个犯各样罪恶的人， 我痛苦，我的骨头被压伤，是不是大卫说我的骨头被你压伤？从犯淫乱的那天开始，从乌利亚死的那天开始，我的骨头没有一天不痛的。但是为了其他种种的原因，我们继续的掩盖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各位，我们不一定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但是求主仍是让你知道，他不偏待人，他的慈悲是领你悔改的。凡靠主到我这里来的人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讲的话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他不偏待任何人，他不轻看任何人的忏悔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路可以走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样的律法，有一样的福音，有同样的神，有同样的慈悲怜悯，有同样的严厉。求主恩待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跟大卫一样有同样的悔改。若你许可，求主让我们一样罪都不要犯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若是我们犯了罪，你的安慰拯救能快一点临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快一点得到医治，得到洁净，得到欢喜快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